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从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就如一块田地在各类赐下的雨水，生长在所合乎耕种的人用，就从神得福。若长荆棘和蒺藜，必被废弃，近于诅咒座，结局就是焚烧了。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今日有牧师在我们当中证道，题目是叫做《倒退背道的危机》，现在交由牧师为我们证道。
如果大家翻开《生命圣诗》第173首咧，里面有一首系动人嘅诗歌，系讲到 There is a fountain filled with blood， 宝血活泉。每首诗歌都有著名作词同埋作曲嘅诗人。咁 William Cowboy 就系呢首诗歌嘅作者。歌词系咁样讲话：今有一处宝血活泉。从救主新发源，罪人只要在此一洗，能除全身罪显，能除全身罪显，能除全身罪显，罪人只要在此一洗，能除全身罪显。第四节咁讲话，自从因信见此全源，留至救主肋旁。我便赞美主恩奇妙，立志一生传扬，立志一生传扬，立志一生传扬。我便赞美主恩奇妙，立志一生传扬。因为时间，所以唔能够每节都同大家嚟到读出。但呢首诗歌系形容耶稣基督宝血嘅大有功效，能够洗净人所有嘅罪显污秽。这个是作者的熟灵经历，因此他很欢喜快乐地回应说，他要赞美主恩典几咁奇妙，而且立志去一生传扬福音。我不知道这个麦有没有不同的频率，所以试试，希望音响其中一个可以。另外一首是 William Cowper， 应该读是 Cowper，C-O-W-P-E-R， 一位诗人所作的诗歌，在《生命圣诗》第388首。All for a closer walk with God， 愿更亲密与主同行。歌词是这样讲话：愿更亲密与主同行，享受属天安详，所行的路真光照耀。到我就近羔羊，圣洁之甲和平使者，恳求回转归来。我恨罪恶使你忧伤，把我与你分开。第三节，我心存有至爱偶像，占据你宝座上，恳求救主助我拆毁，使我独敬拜主。咁仲有其他嘅經節，呢首詩歌就冇時間再讀。但係從詩歌裏面，我哋見到作者有好深嘅屬靈經歷。佢係一個熱切追求聖潔、與主同行嘅詩人。唔好意思，因為佢似乎啲花太香啊。麻煩可唔可以開細少少嘅聲先？越闻越香，但系就好似有啲喉咙痕咁样。当我哋思想呢啲嘅诗歌，我哋发觉诗人系热切嘅追求圣洁，与主同行。但当我哋再睇诗人作诗个背景，就带俾佢哋好多嘅震惊、疑惑、不解，同埋好多嘅问题。作者 William Cowper 写过无数嘅圣诗。传来到今日，我们仍然唱着他的圣诗。在《生命圣诗》里面还有另一首诗歌，第31首，都是 William Cowper 的作品。 God moves in a mysterious way， 上主作为 何等奥秘。 William Cooper 是1731-1800年英国的诗人，他六岁的时候母亲就去世了，所以觉得非常的失落，而他爸爸就将他送到寄宿学校，他很不喜欢这样，因此他变得很内向很孤单，常常被同学欺负。到他长大之后，他曾经跟一个女孩子谈恋爱准备结婚，但这个女孩子的爸爸就反对，自之后他的性格变得更忧郁，对人生看得非常灰暗。后来有幸他认识了另一个的基督徒作家，叫做 John Newton， 约翰牛顿，他们两个成为好朋友，而且合作写编辑圣诗的诗本，而且他们多年来就是住在隔邻屋，是非常老友的。我相信大家可能听过 John Newton， 究竟他是谁呢？约翰牛顿当他年轻的时候是一个作奸犯科贩卖黑奴，赚了很多污糟钱的坏蛋，后来信了耶稣，痛改前非，写了一首最有名的圣诗 Amazing Grace， 奇异恩典。今天我们无论是信徒或者非信徒，常常都喜欢唱这首奇异恩典的诗歌。而 John Newton 亦都多年是做牧师，他经常带着这位忧郁的 William Cooper 是一起出外探访，跟他散下心，而且一路步行的时候是讲到很多熟灵的沟通，两个是很老友的。不过 William Cooper 后来犯了罪，奸淫困扰着他，他不敢面对神，他曾经屡次的自杀，亦都曾经放弃信仰，不再信主，不再祈祷，不再踏入教堂，后来甚至精神崩溃，被送入精神病院住了多年。当他晚年的时候，曾经写了一首最后的一首诗，叫做 Cast Away， 即是漂流者，是在1799年，就是他离世前一年所写的诗。他觉得上帝将他放逐在这个大海当中，他在船上孤单绝望漂流，68岁，凄凄凉凉地结束他的人生。那我们会问，究竟 William Cooper 是一个真信徒还是一个假信徒？他是真诚热切追求的圣徒，还是一个假冒为善虚伪的人呢？似乎在 William Cooper 的后半生，我们看不到他是一个基督徒的质素，反而见到他是一个不信反叛的人。我们会问他是否得救呢？而另一个离弃信仰的故事，是一个在香港黄隐中学读书的学生，基督徒，相当斯文有礼有学问，是一个有思想的基督徒。但是当他中学毕业之后，去到香港大学读英国文学，他开始怀疑，甚至不再信主，离开神好远。后来移民到美国，到芝加哥，过着极之荒唐的生活。同样我们会问，究竟他是不是一个真的基督徒？他是否得救呢？在基督教的神学里面有两派的看法，第一派叫做 Calvinist 加尔文派，他们就肯定我们得救是本乎上帝的恩典，是神的拣选，神既然是信实的，我们纵然失信，神仍然不会失信，因此当你信耶稣的时候，神一定会保守你到底，所以他们相信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无论是 William Cooper 或者是这个黄隐书院的中学生基督徒，如果他们信耶稣的时候，那个时刻那一点是真心相信不是虚假的话，那他们之所以信主，完全因为神的拣选，无论后来他变成一个怎样的人，是好是坏，他们一定会得救。但如果起初他们那个信是假相信， 即话佢哋，即系话佢哋冇试过一次得救，又何来会有永远得救呢？所以加尔文派嘅所以强调呢点咧，就系今日你同我之所以信主，完全系因为神嘅恩典，因为神嘅信实，唔系在乎你同我。好啦，另一派叫做 Arminian 阿米尼派，佢哋认为每个人得救与否，完全系在乎你同我嘅决定同埋选择。冇错，神嘅恩典系喺度，但系你要唔要系自己决定，系自己选择嘅。神唔会插手去拦阻你嘅自由意志。你选择唔信系你嘅事，你选择信亦系你嘅事，与神无关。因为人系有自由意志嘅。但系 Arminian 阿米尼派嘅睇法最大嘅问题就系、是，好可能你成世都系只心事主，不过在你人生最危急嘅时刻，你突然间离开神，咁就死咗啦。唔通咁样你就落地狱？纵然过去五六十年系热心侍奉主、爱主、爱人，纵然你一生都系选择跟随主至死，差唔多到终生啦。但系临门一脚行差踏错，临终时候做错一个决定，做错选择，咁样就落地狱。于是我哋就会问，究竟这个是什么的神学呢？因此加尔文派和阿米尼派这两派几百年来都一直争持不下，其中争持最激烈、最厉害、最难解的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经文，就是希伯来书第六章四至八节，不容易解释，但是非常重要，亦必须要解释。首先我们来看这段经文究竟是对什么人讲，去哪些人讲。六章第四节讲到论到那些等等等等的人，究竟这些是什么人呢？希伯来书的作者是要讲论哪一班人呢？我们要问一个问题，这两节经文所形容的是否是真正基督徒呢？还是挂名的基督徒呢？有些圣经的学者，例如是华人当中最有名的陈宗道牧师，写过很有名的新约的书信的释经，都是指出说这班是假信徒，挂羊头卖狗肉，有基督徒之名但无基督徒之实，所以他们根本是未得救的。因此他们后来就永远沉沦，因为这班人他们只是听过福音，去过教会，甚至在教会受过洗礼，有洗礼证书，加入教会成为会员，有基督徒的属灵口吻，你看他的样子，看他的行动举止言谈，都是基督徒的那套的术语，但是他们不是真正信主，是没有生命的。事实上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都发觉有一些不少的人是挂名基督徒，可能他们也是很热心侍奉，也有金钱奉献，也可能甚至做过执事、做长老，甚至是做牧师都不定，但是不等于他们一定有生命。就如约翰·卫斯理 John Wesley 当他年轻的时候也都曾经是做过传道人，不过还未重生得救，到后来一次暴风雨的时候才真正决志信主。但这个问题是希伯来书的作者是不是就是讲这班人呢？没错，这班人他们后来是离弃真道，但是在未离弃真道之前，这班人是怎样的呢？但我要留意第四、五这两节的文化结构。首先是一个冠词 the T-H-E， 跟着五个分词 the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这班人呢有五个特色，一个冠词，五个分词。五个特色是什么呢？这班人是首先蒙了光照。我本的翻译就不是很够清楚。其实这个意思就是 曾经一次被光照，英文就是 once enlightened。 有些解经家就认为一次被光照就好像人听到、特别有一次受到感动，或者那次讲完讲的信息是讲中他心底里面的问题，一针见血，所以他听到的时候又想举手又不敢举手，但是他不是真正信主。不过这样解释有些不太妥，因为圣经里面用一次这个字是指到一次过，不会重复的。就好像、耶稣医好一个瞎生雷瞎眼的人，是耶稣叫他一次过就光照他，他能够重见光明。亦都正如是一个人出世，肉身出世是一次过，同样人的重生亦是一次过。而一次光照，光照这个字不是单单指到头脑那个知道，哦，以前我听到不明白，现在听明白了，不过听明白我都不信、并不是这样的光照、光照因为在新约的圣经里面往往是指到一个人得救那个光照。例如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四章讲到说，我们是被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但是耶稣基督福音的光照在我们心里，所以我们就重生得救了。因此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结论，就是这段经文是指到重生得救，一次被光照，出黑暗入光明，真正的基督徒。这班人第二个的特色，圣经就讲到尝过天恩的滋味。我们要解释什么叫尝过，有些解经家说尝过就说试一试，但是没有委身，没有投入 try、好像、譬如你去有些 shopping mall 购物商场那里，有些是卖捞面的、唐餐店呢，他会在门口给你尝一尝，一粒小小粒的烧鸡啊等等，尝一尝、好不好味，好味的话你就买。但是新约圣经里面讲到尝过这个字，不是指到用利舐一舐试一试好味不好味，尝过是知道亲身经历过的意思。例如呢，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九节说到耶稣为人人尝了死味啊。请问这个尝了死味是试一试死不死得，好像有些人想自杀又不敢自杀，少少轻轻割一割你的手，吃两粒安眠药试一试啦，其实不是真的自杀。尝了死味就是知道耶稣经历过死亡啊，经历过流血舍身那个痛苦啊。所以尝过天恩的滋味是经历过。跟着我们再解释什么叫天恩，从天而来的恩典。恩这个字 Doria 原文 Doria 这个字在新约出现过十次，都是跟救恩有关的。例如约翰福音第四章，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谈到在井旁，耶稣就说如果你知道神的恩典 Doria， 你就会向他求，他就会赐给你活水。而活水很明显是指到永生，指到得着救恩。所以尝过天恩的滋味就是指到经历过救恩的人，换言之是重生得救真正的基督徒。而这班人第三个特色，圣经说于圣灵有份，有份是 particulars， 即是说广东话有份的，你不是旁观者，你是有份的。譬如一会儿吃饭去哪间餐馆吃饭，哪间buffet，你是有份去吃的，不是在旁边做企台看一看的。或者一会儿如果哪个喜欢去打球或者看球的时候，你有份在当中的。于圣灵有份，圣灵有什么工作呢？约翰福音 讲到话，圣灵的工作是要叫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当一个人与圣灵有份，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的时候，他当然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啦。这班人第四个特色是尝过神善道的滋味，即是说尝过是指经历过神善道的滋味。可能过去我们读圣经或者是香港会考，我曾经都考过圣经科，很多学生就是咪书，记得了很多的资料，考试的时候拿 A 甲级甚至满分，但不等于他经历过神善道的滋味，他只是满脑袋的头脑知识。但后来经历过神的话语这么奇妙，信了主了，被圣灵光照了，尝过天真的滋味了，与圣灵有份了，他就会觉得啊，原来神的话语是这么甘甜，好像诗篇十九篇的话，耶和华的律法是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滴的蜜甘甜，越尝越有味道，好像在金矿里面掘金一样。原来圣经是这么精彩，不是古老十八代，乃是呢跟我们现代人生活息息相关。尝过神善道滋味的人。第五个特色，希伯来书的作者讲到这班这些人是什么？觉悟来世权能的人。原文就没有觉悟这个字，是中文和本是为了要叫人理容易理解加上去。其实跟第四个特色连在一起，即是说尝过神善道滋味以及来世权能的人。什么叫来世呢？在犹太人的神学观念就将时代分为两个时代，今世和来世。今世是指到一个邪恶的时代，来世是指到圣灵的时代，是神掌权的时代。所以耶稣来到世上就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但是旧的时代仍然未过去，因此我们就用一个神学的名词讲到我们现今是 already but not yet 的时代，神的国度已经来临，撒旦，但是撒旦的权势仍然未完全被消灭，撒旦仍然是搞搞震，而要等到耶稣第二次再来，将撒旦放到掉入无底坑中，那时候神的国度才完全来临。所以我们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在现今生活，我们一样可以经历到上帝来世的权能，我们靠着耶稣可以胜过魔鬼，胜过罪恶，胜过死亡。因此根据这五个的形容，五个的特色，这班那些人，希伯来书的作者所指的，应该讲就是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不是挂羊头卖狗肉、假冒挂名的信徒。跟着我们会问，究竟作者要对这班人作出一个什么警告？希伯来书有几个很严厉的警告，这个是其中一个极严厉的警告。究竟作者要警告信徒什么呢？六节到第八节。第六节，若是是一个假设，假设什么呢？若是离弃道理，离弃道理在原文这个译词亦很有意思， parapeptal， para 就是旁边， paralegal， 例如即是说他并非一定是有牌的律师，不过是律师的助理， paramedical， 并非他一定是医生，只不过是医生的助手，识少少但未必有牌照，所以 para 就是旁边的意思， piptal 就是跌倒的意思，例如是一个运动员在田径跑道上面跑步，每个人都有自己那条的跑道，如果是踩过界 或者跌倒出了界，咁就被取消资格。好多年前，奥运会有一个美国 Mary Decker 嘅长跑运动员跑5000公尺，大家都认为佢极有机会胜出。但系当佢一开始跑嘅时候，有几个人就在佢身边包围住佢，包括其中一个非洲南非嘅唔着鞋嘅一个嘅跑步员碰咗佢，所以 Mary Decker 就跌咗落嚟。当然佢爬翻起身，继续再跑，但系因为佢跌咗出跑道之外，唔喺跑道嗰个区域，所以就被取消资格。咁我哋就会问：系咪我哋一反叛神、否认基督一次，就永远唔会得到宽恕呢？就算我哋想翻转头，神都唔会再赦免我哋呢？如果唔系嘅话，点解佢会讲得咁严重呢？他讲到话离弃真道是有什么后果呢？就不能够重新懊悔。是不是一失足成就千古恨，永远沉沦呢？是不是这么严厉呢？是不是圣经这段的经文并不是讲到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呢？是否这段圣经的话语讲到话你的救恩不要稳阵，所以你要醒醒定定啊，从信主那一刻一直到离世的时候，分分钟你都可能失去救恩，是否这样呢？跟着作者就在第七节到第八节讲一个例子去解释。这个例子就是耕田的比喻例子，他讲出离弃真道的人有什么后果。第七节，就一块田地吃过屡次下的雨水，生长菜蔬，合乎耕种的人用，就从神得福。若长荆棘和蒺藜，必被废弃近于咒诅，结局就是焚烧。我们看到结局就是焚烧，有些人就想到，哎呀，如果行差踏错一次，结局就要下到硫磺的火湖地狱那里。其实不是，结局不是指到主再来那个审判，而焚烧这个词也不是指到那些人，是指到这个例子里面耕田那些的田农作物那些的菜蔬。因为这块田地如果长了荆棘和蒺藜，你就算加多少肥料下去都没用，农作物不能够生长，因为荆棘蒺藜将所有的营养抢去，而唯一的方法就是要用一把火将这个田地连农作物荆棘蒺藜全部烧光之后再重新耕种。而这些的灰烬甚至可以下一次作为肥料的。所以这个例子是讲到田地被火焚烧，不是讲到信徒要落地狱被火焚烧。有位有名的解经家 William Buckley 解释，当希伯来书写成的时候，就是教会遇到空前的逼迫，一批一批的信徒被送到狮子坑，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被斩头。就在这个时候，很多的信徒很容易不能够面对压力挑战，为了保存生命就公开否认耶稣。如果是否认耶稣的话，就好像当时那班犹太人在各国他山在耶路撒冷是比拉多的面前大声的呼喊，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又在十字架的面前是羞辱耶稣，耻笑他。如果你是先知，如果你能够拯救人，就从十字架上跳下来吧，证明给我们看看，这样的明明羞辱他。所以希伯来书作者在这段经文就警告当时的信徒，亦是严厉警告今日的信徒，要谨慎，要持守信仰。 好似上个礼拜日复活节嘅晚上，巴基斯坦有个公园，大班基督徒正在聚会嘅时候，有几个回教恐怖分子塔利班用自杀式炸弹嘅方式炸死七十几个人。咁我哋或者唔会被送到狮子坑中，或者被炸弹炸死，但其实就算在美国2001年9/11，同样恐怖分子可以袭击在纽约最繁荣、人口最稠密的世界贸易中心，我们亦不例外。到处都有危险、有试探，因此希伯来书的作者提醒我们要谨慎、要小心，不要在试炼、试探当中离弃神。咁我哋会继续问：是否一次基督徒一次衰咗之后，永远冇翻身嘅机会咧？唔系嘅，就用彼得做一个例子。彼得在最后晚餐之后，三次公开否认耶稣。佢话：我唔知道呢个系乜水，我唔识耶稣系边个。所以当鸡叫嘅时候，他就想起耶稣的预言，你在鸡叫之前三次不认我。圣经就说彼得就出去痛哭了。这个是他失败的极惨痛的经历。然而我们看见圣经，当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曾经向门徒，尤其特别向彼得显现，为了要挽回他的信心，为了要重申他侍奉的岗位。不过当他们离弃道理，否认主，在彼得的心中是带来极大的伤痛，这个疤痕是一生是跟随着使徒彼得。就如我们看见圣经很多的伟人，好像大卫的例子，曾经犯奸人杀人的罪，没错，我们深深相信因为他痛悔前非，在神面前忧伤痛悔认罪，神已经赦免他的罪，洁白如雪，但在他生命当中留下一个永远的疤痕。我们继续来到去讨论。咁呢段经文唔系讲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呢段经文如果唔系讲得救，咁究竟系咪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咧？咁嗱，圣经就冇出现过呢一句话，但系有提到咁嘅意思。例如《腓立比书》1:6，话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嗱，善功呢个字 ，good work。是指到神救赎的善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即是说神既然救赎我们，就必定保守我们到底。提摩太后书2:13，保罗又说，我们纵然失信，他指到神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负自己。这个就是好像加尔文派所讲到的，神的拣选是在乎他自己，就算我们软弱跌倒，神仍不会失信。而约翰福音10，耶稣就是用好牧人的比喻讲到他和羊之间的关系。耶稣说，我就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29，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所以我们的救恩在耶稣基督的手里和父神的手里是非常安稳，没有人甚至撒旦能够夺去。咁我哋另外又会问，咁点解圣经唔讲清楚啲咧？写明话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咁我哋就唔使喺度估嚟估去啦。 其实有些事情圣经不讲到十足十的清楚，不画公者画出肠，是很有道理的。因为恐怕有些人，有些基督徒就以为自己拿了天堂的入场券之后，有十足把握坐紧直升机上天堂，就而且他又不介意，哦，我不紧要究竟在天堂，我怕屋大屋小奖赏多或者少，我只能够在天堂那里有张凳子坐，我就心满意足了。所以就在世上，今朝有酒今朝醉，做一个又恶又懒的仆人，又懒惰又放纵又乱嚟。所以这段经文警告基督徒，甚至今日你和我要对主耶稣至死忠心，无论在逼迫或者在世俗的试探引诱当中，要警醒侍奉主，等候主来。请我们同心祈祷。天父，你的话语的确是深奥，但亦是很基本，求你帮助我们明白，我们在你的手中非常的安稳，但同时你提醒警告我们要做警醒等候的基督徒，当主坐你的时候，我们得着你的称赞，也得着你的奖赏。这样祈祷奉靠耶稣基督名求，阿们。